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太快报》见面了。
感觉最近 AI 领域的新闻和论文真是井喷式爆发，每次看都觉得信息量巨大，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是 AI 发展太快了，每天都有新突破。不过没关系，《太快报》就是帮大家去繁就简梳理最新最值得关注的 AI 动态。今天我们精选了几篇有趣的论文，保证让大家耳目一新。
太好了，快给我们剧透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既会聊到 AI 如何成为科学家的得力助手，加速科研发现，也会探讨 AI 如何变得更懂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还会关注 AI 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应用，甚至聊聊如何让 AI 的学习过程更稳定可靠。最后，我们还会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看看当前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趋势。
听起来就非常硬核又有趣，那我们先从哪一篇开始呢？
我们先来聊聊第一篇，题目是打造 AI 协同科学家。
AI 协同科学家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是说 AI 要取代科学家了吗？
别紧张，不是要取代科学家，而是要成为科学家的好帮手。这篇论文介绍了一个叫做 AI 协同科学家的 AI 系统，这个系统厉害之处在于它能像科学家一样辅助进行科学研究，帮助科学家发现新的知识，提出新的研究假设。
听起来好智能，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 AI 系统其实是一个 Dot Agent 系统，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由很多身怀绝技的 AI 特工组成的团队，他们分工合作，用类似科学家进行科研的步骤，生成假设、辩论、分析、进化、改进来工作。
生成假设、辩论、分析、进化、改进，听起来有点抽象，能解释得更通俗一点吗？
当然，生成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猜想，比如说这个药可能对这种病有效；辩论分析就是对这个猜想进行论证，看看有没有科学依据，有没有实验数据支持进化改进，就是根据辩论的结果不断改进这个猜想，让它更完善、更准确。
明白了，那这个 AI 系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呢？
论文里重点介绍了生物医学领域，比如药物在利用清药靶点发现以及研究细菌的抗药性机制。举个例子，在药物再利用方面，这个 AI 系统就成功预测了几种可能对白血病有效的药物，而且还在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哇，这么厉害，那它和传统的 AI 模型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 AI 协同科学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模型，而是一个系统。它模拟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的计算资源进行头脑风暴，快速生成和评估大量的假设。更厉害的是，它还能自我学习，通过不断的锦标赛式的竞争，提升假设生成的质量。
锦标赛，听起来像是在选拔优秀选手一样。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系统会生成很多假设，然后让他们互相 PK， 表现好的假设会被保留下来并不断改进，最终得到高质量的科学假设。
听起来这个 AI 协同科学家真的很有潜力，它能给未来的科学研究带来哪些改变呢？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能大大提高科研效率，加速科学发现的进程。以前科学家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文献调研、假设推演，现在有了 AI 的辅助，这些工作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完成，而且 AI 还能帮助科学家拓展研究思路，发现一些人类科学家可能忽略的盲点。
那它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当然，任何技术都不是完美的，比如这个系统目前主要依赖于公开的文献数据，可能对一些非公开的或者特定领域的知识了解有限。另外，它对图片、图表等非文本信息的理解能力还有提升空间，而且毕竟是 AI 系统，它可能会受到训练数据和算法的限制，存在一些潜在的偏见。
明白了，看来 AI 虽然强大，但还是需要人类科学家的指导和合作。
完全正确，这篇论文也强调了科学家在环路的重要性，也就是人机协同合作才是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最佳模式。 AI 是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而不是替代品。
听完 AI 协同科学家，感觉 AI 真的是越来越深入到各个领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哪一篇呢？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个性化 AI。 第二篇论文是面向真实用户个性化服务的少样本偏好优化。
个性化 AI 听起来很贴近生活，是说 AI 要更懂我吗？
是的，这篇论文就是研究如何让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M， 更好地理解不同用户的偏好，从而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你喜欢看喜剧电影，就能推荐更多喜剧片给你；你喜欢简洁的回答， AI 就不会啰啰嗦嗦。
这个听起来很棒，现在的 AI 感觉还是有点通用，不够贴心。
对，传统的 AI 模型训练的时候，往往是学习大众的平均偏好，很难照顾到每个用户的独特需求。而 FSPO 方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思想是让 AI 通过学习少量的用户偏好事例，就能快速适应个体用户的需求。
少样本学习听起来很神奇，只需要少量事例就能学会。
是的，这也是 FSPO 的创新之处。它把个性化奖励建模看作是一个原学习问题，你可以理解为 AI 不是针对每个用户从头开始学习，而是学习一种快速适应的能力。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举一反三，就能很快掌握新的技能。
那合成偏好数据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真实用户的偏好数据很难收集，而且成本很高，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生成合成偏好数据的方法。也就是用 AI 自己生成一些模拟用户偏好的数据来训练模型。
用 AI 生成数据训练 AI，这听起来有点像左脚踩右脚的感觉，靠谱吗？
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反直觉，但论文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关键在于合成数据要设计得足够好，既要多样化，又要具有一定的结构，这样 AI 才能学到有用的个性化模式。
那 FSPO 方法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用户描述链式思考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 AI 先根据用户的少量偏好事例预测这个用户的画像或者描述，然后再根据这个用户画像和用户的具体问题生成个性化的回答。
用户画像听起来像是在给用户贴标签。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里的用户画像更侧重于描述用户的偏好特征，比如喜欢简洁回答的用户、喜欢幽默风格的用户等等。通过预测用户画像，AI 就能更好地理解用户的潜在需求，从而生成更符合用户期望的回答。
听起来 FSPO 方法很有潜力，它能应用在哪些场景呢？
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比如个性化推荐系统、虚拟助手、内容创作等等。想象一下，未来的 AI 助手不仅能听懂你的指令，还能理解你的喜好，真正成为你的贴心伙伴。
太期待了。那 FSPO 方法有什么局限性吗？
任何技术都有进步空间，比如个性化 AI 也可能带来一些伦理风险，比如加剧信息茧房、放大用户偏见等等。如何在个性化的同时保证模型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目前 FSPO 方法主要是在一些特定领域进行了验证，在更复杂、更开放的应用场景中，效果还有待检验。
看来技术发展的同时，伦理问题也需要同步考虑。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聊聊 AI 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应用吧。
好的，第三篇论文是用像素编程聚焦软件工程的计算机实用性 agent 环境。
用像素编程，听起来有点像在玩游戏，是说 AI 要像人一样操作电脑编程吗？
没错，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的软件工程 AI agent 应该像人类开发者一样，通过看像素级观察和操作打字点击的方式，直接与集成开发环境，也就是 ID 交互。
现在的软件工程 AI agent 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比如代码自动补全、代码生成等等。
现在的 AI agent 大多是基于工具型的范式，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依赖于预先设计好的工具 API 才能完成特定的软件工程任务。这种方式虽然在特定任务上很有效，但通用性比较差，换个编程语言或者换个 ID 就可能没法用了。
工具 API 听起来有点专业。
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 AI agent 就像是使用特定工具的专家。比如专门用螺丝刀拧螺丝的专家，如果要拧其他类型的螺丝，或者要完成其他任务，就可能束手无策了。
明白了，那计算机实用性 agent 又有什么不同呢？
计算机实用型 agent 就像是一个通用的操作源，它不需要预先知道具体的工具 API，而是通过视觉感知和基本操作就能与任何 ID 进行交互，完成各种软件工程任务，就像人类开发者一样。我们可以通过眼睛观察屏幕，用键盘、鼠标操作电脑，完成各种编程工作。
听起来，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更像一个通用型选手，适应性更强。
是的，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计算机实用型范式才是未来软件工程 AI agent 发展方向。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还开发了一个叫做 PWP 的环境，也就是 Programming with Pixels 的缩写。中文可以叫做像素编程环境。
像素编程环境听起来很酷。
这个 PWP 环境是基于 SUODE 这个流行的 ID 构建的，它提供像素级的观察和基本操作接口，让 AI agent 可以直接在 Gumroad 里面编程。为了评估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的能力，他们还构建了一个叫做 PWP Bench 的基准测试，包含了15项不同的软件工程任务。
那实验结果如何呢？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表现怎么样？
实验结果很有意思，他们发现通用的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在很多软件工程任务上竟然能够达到甚至超过那些专门的工具型 agent 的性能，这说明计算机使用型范式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潜力巨大。
太令人惊讶了。那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有什么局限性吗？
目前的计算机使用型 agent 在视觉感知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在复杂的 ID 界面中，可能难以准确识别 UI 元素。另外，他们对 ID 工具的利用还不够充分，比如调试器、性能分析器等等，这些强大的工具，现在的 agent 还不太会用。
明白了，看来计算机使用性 agent 还处于发展初期，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接下来我们聊聊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让 AI 的学习过程更可靠。第四篇论文是为减少 RLHF 重奖励劫持问题的奖励塑造。论文研究的是如何改进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也就是 RLHF 技术。
RLHF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耳熟，但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RLHF 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的缩写。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它是训练大型语言模型，让人工智能更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重要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类的反馈来引导 AI 模型的学习方向，让人工智能更听话、更靠谱。
听起来很重要，那奖励劫持又是什么意思呢？
奖励劫持是 RLHF 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训练 AI 模型就像训练小孩子一样，我们会给他奖励来鼓励他做好事，但有时候小孩子可能会钻空子，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奖励，而不是真正理解我们想要他做什么，这就是奖励劫持的意思。在 RLHF 中，模型可能会利用奖励函数的缺陷，而不是真正改进它的行为，从而导致模型跑偏。
明白了，就像考试作弊一样，虽然分数很高，但并没有真正学到知识。那奖励塑造又是干什么的呢？
奖励塑造就是一种改进，RLHF 技术，它的目的是设计更合理的奖励函数，引导模型朝着正确的方向学习，避免奖励劫持问题。这篇论文就深入研究了奖励塑造的方法，并提出了三个关键的设计原则。
三个设计原则，听起来很系统。
是的，这三个原则分别是：第一，奖励值最好是有界的，不要让奖励值无限增长，这样可以保证训练的稳定性；第二，奖励值最好是先快速增长，然后逐渐收敛，这样既能保证学习效率，又能避免过度优化。第三，奖励函数最好是基于相对奖励差异，也就是更关注模型行为的相对改进，而不是绝对奖励值。
听起来很有道理。那基于这三个原则，论文提出了什么新的方法吗？
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PAR 的方法，全称是 Preference as Reward。中文可以叫做偏好即奖励。PAR 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奖励函数设计成一个 sigmoid 函数，并应用于中心化的奖励值。
sigmoid 函数听起来有点数学化。
sigmoid 函数其实就是一个 S 型的曲线，它的特点是值域有界，初始阶段增长很快，后面逐渐趋于平缓。这正好符合他们提出的奖励塑造的三个原则。而且 PAR 方法还把塑造后的奖励值理解为模型响应相对于参考响应的相对偏好，这也更符合 RLHF 的本质。
那 PAR 方法效果怎么样呢？能有效缓解奖励劫持问题吗？
实验结果表明，PAR 方法非常有效。它不仅能够提高 RLHF 训练的稳定性，而且能够显著缓解奖励劫持问题，提升模型的性能。在一些基准测试中，PAR 方法比其他奖励塑造方法胜率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听起来 PAR 方法很实用，那它有什么局限性吗？
PAR 方法主要是在提升训练稳定性和缓解奖励、劫持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模型峰值性能的提升方面可能还有进步空间。另外，论文提出的三个设计原则还是比较 general，具体的参数设置和微调策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看来奖励塑造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打磨。 最后我们来聊聊最后一篇论文吧。
好的，最后这篇论文视角更宏观一些，题目是《拨云见日：大规模持续更新的前沿 LLM 源分析》。
源分析听起来像是在分析分析结果，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源分析就是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从更高的层面把握领域的发展趋势，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规律。这篇论文就是对当前前沿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源分析。
为什么要进行源分析呢？
因为现在 LLM 的研究成果太多了，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论文涌现，研究人员很难全面了解整个领域的发展状况。源分析就像是站在更高的山峰上俯瞰整个森林，帮助我们拨云见日，看清 LLM 领域的整体图景。
那这篇论文是怎么进行源分析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种半自动化的源分析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 LLM 自身的能力，自动从大量的论文中提取实验数据和相关信息，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数据提取的效率，比传统的手工方法效率提高了 93% 以上。
用 AI 来分析 AI 的研究论文，听起来好套娃，
是挺有意思的。他们构建了一个持续更新的数据集，包含了来自1700多篇论文的18000多条实验记录，数据规模非常庞大。基于这个数据集，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律。
发现了什么有趣的规律呢？
比如他们验证了之前一些关于思维链，也就是 COT 提示的手动源分析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见解。比如他们发现，对于多模态任务上下文势力学习，也就是 ICL 比思维链更有效。但在数学任务中，上下文势力学习的增益有限。
思维链和上下文势力学习这两个提示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简单来说，思维链是引导模型一步一步思考，给出推理过程，上下文势力学习是给模型一些事例，让模型模仿事例的风格和方法。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提示方法在不同类型的任务中效果可能会有差异。这也提醒我们在应用 LLM 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任务类型选择合适的提示策略。
明白了，那这个源分析数据集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个数据集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 LLM 的性能特点、发展趋势，也可以为未来的 LLM 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而且他们还开源了数据集和代码，方便社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源分析，这也促进了开放科学的发展。
听起来这篇源分析论文很有价值，感觉今天聊的这几篇论文都非常前沿和有趣，让我对 AI 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是，今天这几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从 AI 协同科学家到个性化 AI 到软件工程 AI 再到 RAHHF 改进和 LM 源分析，这些研究都在不断推动 AI 技术向前发展，让我们看到了 AI 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太快报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